在这里我回答一个问题，有一个莲友问我说，师父，你讲经里面讲初学佛的人会有很多的恶业现前，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这样？答案不一定。师父，请问是否所有的佛教徒初学佛都恶业会显现？不一定，因人而异。假如你善根很深厚，福报很大的话，那你不一定会显现。那我在讲经里是告诉你说，各种状况，好的坏的情况都会显现。就像你现在从海印古寺假如要去新加坡的机场，那应该知道说在路上会发生各种状况，有时候你会塞车，有时候不一定会塞车，有时候呢上下班时间当然会塞车，就算不塞车，你的车子也可能会抛锚啊。那车子抛锚的时候，你要懂得怎么样去修理你的车，或是打电话叫呢修车子的公司来帮助你。所以回答你的问题是，佛教初学者是不是都会恶业现前呢？不一定。但是假如你的业力很重的话，它是会现前的。但是你听闻佛法比较重要，因为各种情况若现前的时候呢，你都比较有智慧力去解决。请问佛弟子为什么不可以喂鱼？我想你可能是指海印古寺的那个鱼呀、啊、因为每一根都喂鱼的话，它不能控制自己会胀死，这是海印古寺的慈悲。但对不起，新弘法师可以喂鱼，没有，他喂鱼的意思说不要每一个人都喂，那这样的话他会胀死，鱼哦就一直吃吃吃吃到不能控制的时候啊，那就全部都往生的。师父请问，幻想与观想的分别在哪里？听好，幻想是妄心，心很散乱，观想是呢心很专注，依经文去做正思维。比如说你现在念普贤行愿品，心很专注，然后你尽量想华严会上佛菩萨，这个不叫打妄想，这个也不叫做幻想。所以简单的说，幻想是心散乱，观想是心很清净很专注。第二个，观想是依照经文去观想，不是乱七八糟观。幻想话是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这是它的差别。第二个，业力现前与报应之差别。业力现前，报应呢有分为好多种。报应有一些是你过去生造，这一生现前就今生报应；有些是现前这一生报，现世报；有一种叫来世报。你现在虽然做坏事，哎，没有人知道，哎，可是呢，这个业力要到下一世它才会出现。有一些呢，这个现世报、来世报，有些业力呢会经过很多很多劫，就像花园里面的种子，当阳光、水分、一切的条件都好的时候，它才会长出花朵，所以时间上是有差别。至于你说佛讲经成道的功德，我已经解释了。师父，我虽然受了五戒，但是是少分戒体，我可以发心受菩萨戒吗？我应该做哪些功课准备菩萨戒呢？啊，这位张先生，你答了很多问题，私人的问题我会回答你啊。简单的说，应该五戒呢要一条一条的去做，等五戒都圆满以后，你才比较方便去受菩萨戒。当然每一个人的生活环境跟的习气不一样，有些人呢受我不杀生，但是因为我的行业很特殊特殊特殊又特殊，所以我不能受邪淫戒。唉，众生是很苦的，那就没办法了，就慢慢咯，慢慢的忏悔，慢慢念大悲咒，念普贤行愿品，等到你忏悔精进了两三年，恶业改了，行业改了，那你再受第二条戒，要发愿。对，虽然我知道五戒也很难，可是你若不发愿，那你就更没有机会。菩萨戒要三个法师受，不是一个，像三规五戒呢是一个人受可以，但菩萨戒呢要三个法师受。那最好的话，没有受菩萨戒之前也可以上网听菩萨戒的讲经，在家出家都可以听。那一般在家居士是听是梵网、是优婆塞戒经。我记得我的戒兄多年啊，这是天音法师，多年前在大悲中心曾经过讲过优婆塞戒经，对不对？各位可以问一问净土梵音，好像有流通吧，网络上也有流通，你可以先听。然后呢，受了菩萨戒的话，那当然那是功德力更大，不过它也更难守。最重要，你要常常有一颗 帮助众生的菩提心，那你就可以去受菩萨戒。师父，我常常骗我爸爸带我念度母咒，所以他就每天都念三遍。以前他不为自己念，可以这样吗？当然你可以善巧方便，你就说啊，希望爸爸我身体不太好，你帮我念度母咒，但是不要常常用这一招，因为你常常用的话，你爸爸也不是白痴，当他知道你是骗他的时候，他就不念。第二个，我给他钱请他买牛奶帮我供度母，他做了，他这样子可以吗？很好啊，你很孝顺。师父，请问我每天早晚都有念华严经，非常好，功德无量。我在念经的时候突然觉得我右前面有一尊佛像，当我要看到他就没有了，这是怎么回事呢？答案，这是你的幻想，念经不专心。听好，真正佛菩萨显现的时候，你的心是很宁静的。今天讲念力三摩地力，真正假如你现在念普贤菩萨行愿品的时候，事实上我告诉你，普贤菩萨真的起六阳拔相来看你了，但是因为业的显现，你是看不到他，你也不用东张西望，普贤菩萨你在哪里，不用。你越执着要见他的时候，因为这个执着在盖住你啊，你是看不到他的。假如他真正要显现，他知道他真正显现会加持你的话，你的心一定是很宁静的，然后你看到佛菩萨的时候是很心很柔和，跟戒定会相应，你不会像突然吓一跳，你想太多了。所以听好，他显现的时候一定是跟禅定力三摩地有关，所以看到佛菩萨也不要太高兴。那你会问老师说，师父，我念那普贤菩萨呢，我看到普贤菩萨怎么办，是要继续念呢，还是跟普贤菩萨 say hello？ 继续念，你不要紧张，菩萨他自然会只等要怎么沟通放光加持你的，好，你就顺其自然就好，但不要执着。所以不要执着是意思说，我今天看到了普贤菩萨，然后明天你就会急有所求，哎，我上次看到普贤菩萨我修得不错，我们今天在那普贤菩萨不来理我了，这个有所求的叫急躁心啊，就容易着魔，你就会有很多障碍。师父，请问我那念大悲咒眼睛可以闭起来吗？可以呀，不过在金刚乘里面讲既闭起来可以，大乘里面我建议你不要完全闭，哎，大家开一半就比较好。听好，它没有绝对的答案，在大圆满法里面有些是要眼睛闭起来你才可以专注观想，但是那是有高的层次禅观。我现在是讲你的问题，初学的人不要完全闭，你可以像佛菩萨一样慈眼智众生，这样闭一半，你心比较专注。假如你完全闭起来的话，突然看到光你会吓到，而且你会去抓一些这些幻境，所以完全闭眼睛比较不太好。第三个问题，师父，我常见梦见师父二三十会在我梦中出现，是好还是不好呢？答案，不要执着就很好。那表示你跟师父很有缘吗？那表示你过去可能也出家过啊，也很好啊，对不对？梦见寺庙佛像、出家人、莲花、日轮、月轮，哎，在禅定的角度来讲是很好的。各位可以告诉你一个小秘密，我有时候做梦，梦中我都还是为大家讲经呢，很多很多无量无边的众生呢请我讲经呢，其实那个也是由心所显现好的习性，也没有什么特别嘛，对不对啊？可见我白天很忙，你知道我晚上也很忙的，对不对？那有时候你身体业力现前的时候，你也会有噩梦啊，没有关系，你要知道好的跟不好的你都告诉自己是空性的，不要执着，这很重要，知道吗？啊，接下来师父，请问我是初机，请问什么叫做冥想？可以举一个例子吗？好，冥想是通很多很多宗教，我先举印度教给你做例子。就冥想的话呢，它就一样，这样心坐下来，然后呢，印度教的人是结这个手印，不过佛教徒不要结这个，因为你结久了以后你就变印度教徒了，啊，这样子。然后呢，他冥想的时候一定有个所缘境，有时候他是看火。然后呢，有时候呢，他是点一支香；有时候呢，他是看一朵莲花。是说透过这个散乱的心啊，把它专注在一个点上，这个叫做冥想。所以简单的说，透过一个外境把你的心给专注，这个就叫做冥想。 那佛教发展于印度，道教里面也有冥想，对不对？也有想啊，也有。那佛教的呢，冥想它只是一个方法，但是它想的东西是不一样。举一个例子，南传是说想身受心法的话，他就修不净观、数息观，或身上的念相应或受相应，对不对？注意你的头啊，注意你的呼吸啊，觉受。一般南传佛教是身受心法，局限在你的身体为主。大乘呢，所冥想的东西、观想的东西是什么？观想佛、菩萨、净土，或是大乘经典，或一句佛号，或是念咒语。那金刚乘的话呢，是观想菩萨的曼达拉净土、上师本尊护法跟空行。所以因为冥想的东西不一样，所以得到的结果就会不同。有一个莲友问说，我有很多很多的功课列了一堆，然后说师父请问华严经跟吉祥文最后加进去可以吗？答案是听好，华严经要放在最前面，因为华严经它是叫你发菩提心的。至于月藏吉祥经发愿文要放在最后，你原来做的功课没有关系，是可以加的，法无定法，但是建议你这个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放在最前面，月藏吉祥经发愿文放在后面。就像我今天比喻的，皈依发菩提心是头，身体六度波罗蜜指观是身体，手跟脚是指回向。好，我再回答一两个问题就差不多。师父，我有个朋友，他的父亲最大的嗜好就是养金鱼，而且还是金龙鱼，每天都要用无数的活生生的小生命去喂他。我的朋友虽然心里很苦恼，他只能默默地念 Om Mani Padme Hum。 虽然他也尝试着劝老人家用人工饲料，但是养鱼的人啊，最大的乐趣就是喂活的鹅，看着金鱼追杀的姿态，他们一觉得不得残忍，反而觉得很快乐。请问法师，朋友除了念咒之外还能做什么？这种烦恼怎么转为菩提呢？喂鱼的活饵虽然是实在的，这是还是杀生，这难道是饶益有情吗？哦，你问的问题真多。好，先一个一个来解释，答案是这个很难。先第一个先解释饶益有情戒，这个不是饶益有情戒。饶益有情戒众生不是这样你解释说，哦，我现在要养鱼，那我拿活的饲料，比如说蚯蚓或是小鱼去喂它，这是叫饶益有情戒，不是这个意思。饶益有情戒是以清净的心合理如法的去帮助众生。那你用小鱼或者是蚯蚓去喂另外的鱼，那你只是小的喂大的了嘛，这不叫饶益有情众生戒，这是你解释错的。第二个，那这个是杀生，那怎么转烦恼为菩提呢？当然很难呢。所以你就知道菩萨难做，众生难度啊。那你朋友的爸爸就这样的话，那没有办法，答案是凉拌，没法度，真的没办法，我真的没骗你，没有办法。那他就是这样，因为你已经劝他用人工饲料，除非你劝他把鱼缸卖掉，这是最根本解决的方法，但他可能会跟你吵架。所以度众生是很难的。那你想这个老人家他觉得很有乐趣，不过这看到一个消息，或许这个老人家应该要有更多的兴趣。有些人喜欢养鱼，但是老人家应该要有更多健康的兴趣，比如他缺朋友，他可能去运动，或是呢去做义工，或是呢做各种的好的兴趣。所以老人家若没有兴趣的话，听好，每一天就工作工作工作，到老的时候突然退休的时候，他也会发疯的，因为他没有兴趣。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劝你的朋友，你既然关心你的朋友，你也可以跟你的朋友陪这位伯父去做其他的兴趣，他就不一定完全会专注养鱼嘛，对不对？好，要慢慢来。那他这样子会不会有业力呢？答案是会有，将来呢他可能就会变成呢大海里面呢鲨鱼专门追的那一只鱼，就是他。对，业没办法，真的很难。所以众生是很难度的。好，所以我们要用各种的方法， 我昨天今天讲这鱼篮观音，就是众生有杀业嘛，众生就是爱美女漂亮啊，所以他就来示现啊，来度众生。最后明朝浙江沿海一带呢就没有地震了。下面一个问题，师父请问般若波罗蜜的蜜虫字旁跟山字旁通用吗？谢谢你这位莲友提醒，但是你不要忘了我学过古汉文，古字里面虫字跟山字是相通的啊，我字没有打错。最后一个问题，师父谢谢你很努力教我们这么细心往生咒，还要可是我第一个问题是，假如人念错了经文或咒语，他有什么罪过吗？答案是要看你的心。新加坡莲友好像很喜欢神通，也很担心罪过啊，不要太担心。所谓的恶心是说我故意散乱心，呱啦呱啦呱啦这样念，那当有不好的果报。你现在念你很专注，念错一两个字没有好，没有关系的。我并没有说没有因果，但是我说总比你完全不念往生咒更好，知道吗？第二个，我现在的汉语拼音是请一位印度尼西亚莲友翻过来的，其实你现在觉得有几个音，譬如说哪要填那里，其实答案不一定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梵咒本来是从梵语翻过来的，翻过来的时候是在中国唐朝古汉文，古汉文的发音跟我们现在罗马拼音是不一样的，跟我们现在台湾小朋友学的 popo movo 也不一样的。我举一个例子，河流江三点水叫一个江，请问各位台语或潮州话你怎么念啊？啊，大声一点，刚，对，在咒语里面呢，这个地方要念刚，不是念江，因为它是古汉文的汉音。所以念很多咒的时候，假如你能够找到罗马拼音那是最好，比如大悲咒南摩诃来达奈多赖雅也，它有。但是我要公开解释，西藏的大悲咒跟我们现在念汉传的南摩诃来达奈多赖雅也，你不要说哪个对跟错，是两个不同的传承，知道吗？所以我也公开放音乐放过，对不对？我也唱过啊，南摩拉那扎呀呀哈，南摩哈呀加哈那，那是西藏的传承。你们现在念南摩诃来达那多拉呀也，是中国的传承，不要 mix together， 要弄清楚，两个都可以，都有它的功德力。那我们现在念南摩诃来达那多拉呀也，是以现在的波波摩佛去注音，所以没有标准的声音。所以西藏里面曾经说，你念的灌顶口传解说，你的口传的声音要以上师的这个声音为主。举一个例子 Om Mani Padme Hum， 原来的梵文应该念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Om Mani Padme Hum， 两个前程念都有功德的。西藏的人舌头比较大，他很难转，所以 Om Padme， Padme 是三个音，所以他只念的 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举一个例子，阿弥陀佛在梵文里面叫做阿弥塔或阿弥塔又是，请问我们华人就见念什么？阿弥陀佛，还有嘞，阿弥陀佛，对不对？日本人念呢，阿弥达不子。你说哪一个对了？都可以的，语言是空性的，只要你以正确的音去念，哎，那都会产生力量的。我想各位都听过一个故事 ，Om Mani Padme Hum 念成 Om Mani Padme 牛嘛，对不对？轰轰轰轰轰！以后他没有例子。Om Mani Padme 牛，他豆子会跳的，是不是？啊，这个我就不用重复。所以你不要那么执着。这位师姐给我很好的意见，有几个音，其实我也不觉得你讲的完全是对，是因为你是用 Popo Morpho 的角度。但是这个 Namo Amitabha 耶的呢，它本身是古汉文的汉音，不见得我们现在。你只要很虔诚的念，心比较重要。 但注意听，我也不是叫你故意去念错，而不要说哎呀，我是不是这个字念错我就没有功德，其实不是这样想。我刚才说过嘛，对不对？ Om Mani Padme Hum 跟 Om Mani Padme Hum 两个都有功德。好，所以有些问题问得很好，我尽量回答。那今天就到这里，请翻开宗喀巴大师的发愿文，请翻开60页。明天是讲经最后一天，不过希望大家先有心理准备，我会把佛讲经讲一个段落，所以因为明天刚好又是礼拜天，海印古寺就要敲钟，所以我会明天尽快的把它讲到讲义第58页圆满。啊，很抱歉，讲义第3 Part 3 我虽然编了，但是呢我已经很欢喜也很尽力，每天教了很多很多的主题，所以希望你能够用心的回去复习跟修持。所以 Part 3 的这讲义呢，我们会留到下一次再继续讲。至于下一次弘法时间怎么样呢，啊，我到时候会再报告，也请你看这海印古寺的网站。所以希望你不要心很急，不要觉得很生烦恼，师父我问了你这么多问题怎么你都不回答我。我想希望你有慈悲心跟体谅心，然后呢我会明天尽量讲到58页就把它讲完，因为我还有好几个主题没有讲完，然后呢问题我可以回答多少就回答多少。那明天又讲到9点就要结束，又要敲钟，又要回向，又要回家，哎，啊，所以希望大家真的先能够有这个慈悲心，体谅更多的因缘。好，请看第60页，请合掌念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祈愿文。我念2句，你跟着念2句。以我九情所积集，量等虚空二资粮。
以我九情所积集，量等虚空二资粮。
为度无名有情众，愿成导师佛世尊。未成佛前一切身，文殊慈悯垂摄持。
未成佛前一切身，文殊慈悯垂
具足教以最圣道，得以行令诸佛喜。
具足教以最圣道，得以行令诸佛喜。
以我解悟道法要，大悲为导善方便。净除众生一名愚，持佛教法于久远。
净除众生一名愚，持佛教法于久远。
教法圣宝未片扬，或以片扬而衰堕。
教法圣宝未片扬，或以片扬而衰堕。
愿于彼处兴大悲，显弘利乐之宝藏。愿佛菩萨妙事业，最胜菩提道次第。
愿佛菩萨妙事业，最胜菩提道次第。
饶益诸愿解脱者，世尊教行永流传。
饶益诸愿解脱者，世尊教行永流传。
成就修行善道缘，尽除人非人为缘。佛所赞叹尽行道，生生世世永不离。
佛所赞叹尽行道，生生世世永不离。
以时法行于圣尘，如理精勤修行记。护法慎重常护持，如海吉祥普十方。
护法慎重
好，今天就讲经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明天见。今天是礼拜天啊，因为要配合古寺敲钟，所以讲到九点。首先非常的感恩，感谢三宝，感谢诸佛菩萨的护念，也真诚的感谢海印古寺住持传仪大法师的慈悲，以及所有护法干部的护持，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来学习无上的大乘佛法。所以啊，首先今天是最后一天，我先讲真诚感恩再感恩，也感恩所有的莲友来护持。今天呢，老实说我不是很舒服，因为天气不是很好，然后听说明天台湾就有大台风要来了。不过还好我还没有那么快往生，我还是会很用心的讲，所以请你用心专心的听。好，当然我讲完经以后我身体就好了，哎，这就是我的业。第二个呢，首先宣布一下，听闻佛法是很重要，但是修持佛法是更为殊胜的。所以海印古寺呢，在国历10月11号到11月2号会送啊《华严经》，这是非常殊胜的法会，希望有缘的莲友呢能够来共同的参与共修《华严经》，功德力是非常的大的。啊，我记得我从2003年到现在，然后我不敢说是我的力量，应该是说三宝的力量，我只是一个增上缘，为很多的团体介绍《华严经》《法华经》。所以新加坡的莲友呢都很好要大乘经典，我觉得这是非常有福报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珍惜，共修是很重要的。好，接下来在没有讲经之前请看幻灯片。有一个莲友问了一个问题，地藏菩萨，这是北传大乘佛教的地藏菩萨，这张是非常的珍贵，这是弘一大师亲笔画的，当然我是照相版。好，它的原版当然在哪里我不晓得，不过我确定是弘一大师画的。然后呢，所以看起来不怎么样，但是它非常的宁静跟慈悲。弘一大师呢是民国时代的一代高僧，弘扬华严经，弘扬戒律，也弘扬地藏法门，也弘扬药师法门，最后当然他也求生极乐世界，欲知实质。下面一张是藏传佛教的地藏菩萨，不一样的是他右手拿着摩尼宝珠，左手拿着稻穗。地藏菩萨的藏文叫萨以宁波，宁波就是宝藏，萨就是地的意思。那在藏传佛教里面呢，也有人修地藏法门，不过他没有非常的弘扬，反而地藏菩萨跟中国大乘的弟子缘比较深。另外我不是做广告，不过这是跟大家分享，我门口设计了这一套，中间是阿弥陀佛，这张是我生平学佛第一张拜的阿弥陀佛，右边是四臂观音，左边就是地藏菩萨。我设计这个套的主要的构想是显密是圆融的，那这里面的地藏菩萨呢，他右手就拿稻穗，左手是拿灵杵的。好，那接下来请看第57页，按照科判今天要讲到丁七般若力，在丙九力波罗蜜分期我们讲了福报、神通、性、精进、念力跟三摩地，今天要讲般若力。般若是佛教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虽然今天的莲有很多，但是呢前面讲过的我就不会重复，请你体谅。然后呢，您将来可以听 DVD， 请看般若力，为世间出世间不可被破坏的般若波罗蜜，于生生世之中，在这里是讲菩萨，菩萨修六度波罗蜜，到了呢十度波罗蜜里面的第九个力波罗蜜的时候，他自信当中智慧是会现前的。所以他生生世世呢不用老师教，一出生他自信清净，对很多东西就能通达。但是我们一般凡夫是不容易做到这样的， 但是这里是讲菩萨已经到了第九个利波罗蜜，他有他的功德。不过这也说明了呢，利波罗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不用老师教，只要呢所心碰到任何的一切境界，他自然就会通达。当然他因为他术士的功德力，有老师教他的话，那他会学得更快。所以这里讲不由老师教导，诸所有做的这个业呢，都是清净的业或是善业。对于工巧，就五菩萨的五名呢，内名、一方名、工巧名、因名，乃至于世间最难最甚以及难行能忍，难行难行，对不起，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的呢，菩萨都有这个般若波罗蜜的功德力可以现前。接下来若出世间的佛法，那他就更能够通达了，因为他多生多劫的善根福德因缘，所以对于出世间法，他救度众生呢，他念念都不会想到自己，他念念都想到一切的众生，他做一桩事情，他也会想我能够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这是要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凡夫念头大部分都为自己多，很少为别人。菩萨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他就是念念都愿意利益无量的众生。所以菩萨的智慧随顺入矣，乃至于天上的阿修罗，乃至于这个其他的外道，或是呢都不能破坏，这个叫做般若波罗蜜。所以般若波罗蜜是很重要的。有一个莲友问了一个问题，师父为什么佛法要把一切法都要舍掉呢？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答案是佛教不是只有慈悲，佛教不是只有做善事，也不是只有做义工，也不是只是盖医院，动机是在你有菩提心。你做菩提心，你盖的医院的话，那就是菩萨行。你有没有想过，基督教、天主教盖的医院比我们还多啊？为什么他不是佛教徒呢？答案是他要有佛法的正知正见。所以佛教呢，当然你要修福修慧，你有了菩提心，这些都是你的六度万恨，但是做的很多并不代表修得很好。修得好最重要是在你内心要断掉你的执着欲望与执着，你才能够出轮回。所以为什么要讲般若波罗蜜，为什么要讲苦空无常无我，这是佛教跟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也是非常殊胜的部分。所以《金刚经》里面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意思是说法呢，就像你从这一个岸到另外一岸，比方说从新加坡你会搭渡轮 Ferry 到印度尼西亚，当然你要船，对不对？你是凡夫，你不能跳到大海里面，大海里面呢也是 illegal 的，移民局也不会让你跳，你跳下去呢，你遇到鲨鱼或是鳄鱼呢，你也没办法活的。可是你一定要搭这个船，买了票，过了这个到了彼岸的时候，你不可能抓着船你说我不下船吧，那你就没办法到印度尼西亚。所以你一定要把船放下才能够上岸到印度尼西亚。用这个比喻，就是所有佛法一切的文字很重要，就像船一样，叫文字般若，让你修学升起了观照般若，最后你要把这个佛法也要舍下，这才是般若波罗蜜讲的。所以法就像船一样，刚开始你需要它，可是你到了另外一个彼岸的时候呢，你不可能呢到了印度尼西亚的海滩，然后呢你就把那个船呢、藏在你的这个肩膀上，然后用跑的吧。所以你连那个都要舍下，所以断掉你的执着，断掉你的烦恼，你呢才能出轮回。光做善事，你最多只升到大梵天王去而已。而大梵天王他生生世世还是佛的弟子，他很有善根呢，他持戒清净，福报很大，所以光有善法是不能够出轮回的，这一点大家要了解。所以般若波罗蜜是很重要的。所以刚开始你不要造恶法，要学善法，但善法也不可以执着，最后善法也要放下，这是有次第的，这叫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到这里是一段。 所以如是等菩萨七力以略说矣。若具足演说啊，但是佛菩萨的力啊是有无量无边的，所以简单归纳为七类，叫做菩萨力波罗蜜。好，请看下面幻灯片，介绍普贤菩萨有十见力。好，我们前面介绍了很多章，现在介绍中国唐朝有造型东密的普贤菩萨，他手上就拿铃跟杵，这是唐朝的东密。现在的东密是传到日本跟韩国，尤其在日本里面，你若去日本旅行，可以看到很多中国唐朝呢保留下来的古迹。那因为中国大陆历史的因素跟文化的因素，现在是看不到的，所以东密现在是传到了日本，非常兴盛。接下来你看东密造型的普贤菩萨跟中国的雕像画像是不太一样的。接下来东密里面呢也有曼达拉，有金刚界跟胎藏界。那你看它的呢这个东密的普贤菩萨造型就很像大日如来，大日如来就是毗卢遮那佛的这个另外一个显现。那到了藏密呢，就是释迦行的本尊金刚萨埵菩萨，它是白色的，有百字明咒，所以西藏人红白黄花里面要忏除恶业，第一个都要修金刚萨埵百字明十万遍。所以其实藏传佛教是金刚萨埵，可是我们大乘就是普贤菩萨，虽然显现的相不同，是因为度众生的缘不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苦口婆心劝新加坡跟全世界的华人莲友，哎，好好的念普贤行愿品3000遍或5000遍。希望我苦口婆心的话你放在内心里吧。好，接下来按照科判秉持智波罗蜜，请看57页第8行，我接下来要讲世间跟出世间的智慧，然后讲到第58页结束的时候，总结的时候，我会在这过程当中介绍文殊师利菩萨。那文殊菩萨在这次讲座，文殊跟普贤是非常重要的，我也介绍了很多修行的方法。那在了解很多修行的方法里面，第一个要先觉悟世间是苦空无常无我的。所以因为我待会时间我怕不够，我又怕我没有气力，所以我今天现在就教，请看62页，觉悟世间虚妄歌。62页，这个是伟大的密勒日巴，他开悟以后所唱的歌，出自于密勒日巴传。 The enlightened songs of the awarenessabout the impermanence of the world by Milarepa。 密勒日巴是非常了不起的，我先讲他的故事，然后再唱这个偈颂，然后呢我再解释他的意思。我现在气力比较好一点，对，请各位包涵，抱歉，本来这一段是我要在78愿完全讲完经的。我知道很多莲友呢又非常的执着说，师父我的问题怎么还不回答呢，对不对？哎，菩萨是很难做的，我会尽量满大家的愿，而且今天还要敲钟。密勒日巴他是非常了不起，他曾经说过，若有众生无量无边听到我的名字，读我的传记或唱我的这个正道歌，他一定都会得到密勒日巴的加持，将来会成佛，不管显教密教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我公开希望各位有空可以多读密勒日巴传。这几年在新加坡我讲法华经，我除了讲大乘的法华经，用南传北传藏传的角度去弘扬之外，我内心里也发了一个很大的愿心，为汉地的人介绍密勒日巴。我自己也有密勒日巴藏传佛教的传承，我也接受过灌顶跟口传过，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奇怪，师父你很酷哦，还放啊，对不对？烦恼即菩提，对不对？因为所以在南传的确是不可以唱歌的，你学南传就是要眼观鼻，鼻观心，那是对南传根性的众生，因为你的心在世间是很污染的，所以他只告诉你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那是对第一类的根性做的。第二类大乘就不一样， 大乘里面你看我们做法会都用唱赞，唱赞得到什么？梵音声远相。所以答案是什么？唱歌是很好的，关键在你的心，不要用靡靡之音唱的那个蹦恰恰蹦恰恰，然后全部众生颠倒的心，对不对？不过好像大家还是很喜欢唱世间的歌，比如说绿岛小乐曲也是很好。我记得我以前学唱歌的第一首成名曲绿岛小乐曲，还有呢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都是很好的歌啊。最重要呢，你要用清净的心给众生带来欢喜。所以华严法华跟般若会上啊，佛讲经的时候，所有的天龙八部跟这个菩萨都是用各种的伎乐来赞叹佛的。你看敦煌壁画里面就知道啊。所以可见音乐是空性的。在西藏里的话，你若唱这个开悟祖师的这个正道歌啊，你是会开悟的，因为它是从自信当中流露出来的。那最伟大的呢，就是伟大的密勒日巴。好，看一下幻灯片。西藏里面有分红白黄花，白叫嘎曲派，有帝洛巴纳洛巴，然后呢传到西藏是马尔巴大医师，接下来是左下角的密勒日巴，右下角的冈波巴，这是白教三祖师。密勒日巴他在的时候啊，其实好看他的造像叫请听一切众生的心声。密勒日巴其实他很苦，他刚刚学佛的时候，他的姑妈常常欺负他们家，他的姑丈呢动不动呢就恶口骂他们家人。其实他的妈妈是很可怜的，一辈子看人家的脸色被人家骂。所以有一天呢，他的妈妈就跟他讲，密勒啊，我们家族都被人家欺负啊，你干脆替我报复一下嘛。他妈妈他说好，他很孝顺妈妈。结果他去学西藏的咒术，学那个咒术就是现在的蹦波密教黑教，黑教结果杀死了非常多人，用冰雹。结果他杀死了以后啊，所有的尸体躺在面前的时候，他突然升起了惭愧心跟忏悔心。他说我怎么可以杀这么多人呢？最后啊，他还是有善根的，他下去求法。求法的时候呢，他就离开了家乡，离开了家乡以后呢，去到处请求追求善知识，最后找到伟大的马尔巴大医师，所以就磨练了他。前几天我讲故事，然后他从山下到山上，对不对？盖房子盖了八次又拆了八次，他的师父也没有住啊。一般人呢，我想假如师父叫你盖一次房子然后又拆掉一次，你一定骂他 You are crazy， 然后你就走了，我相信的。可是密勒日巴不一样，他的善根很深厚，他知道就是我因为在轮回很苦，我杀了很多众生，将来会地狱恶鬼畜生，所以我感恩上师磨练我，所以他任何苦他都能吃，任何的苦行他都能忍。那后来呢，他这个被拆了八次以后呢，就是灭除了八劫，他本来要堕地狱有九劫的重罪，最后他的师父跟他说，你已经忏除了八劫的恶业，还有一劫你好好到山上去闭关，你已经学完我全部的教法，现在你可以回家了。但是你回家的时候，你一定会有很大很大的震撼。为什么？你的妈妈死了，你的土地已经被你的姑婆抢走了，你家里是完全都是无常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伟大的马尔巴大医师为他说法加持他，这时候密勒日巴呢听到了非常的感动，所以回到家乡看到的东西就跟他老师讲的一模一样，所以接下来他就唱了这首叫做觉悟世间虚妄歌。各位有歌词请看62页。所以换句话说，修行你要觉悟一切世间是苦的、空的、无常的、无我的，是会变的，不是永恒不变的，是假的，是空性的。好，你先用听，待会呢我会解释。身不动自心大悲准，一如上师所遇事，于此恨莫故乡里，实现无常幻化世，愿以如是之教示，令我顿生大觉心， 世间所现一切法，无常无义恒变异，轮回诸业无义理。与其请求世间理，宁修佛陀解脱法，宁修佛陀解脱法。不在自是自不在，自在自是复一时，而人终居一无时，如知我妄修正法，修禅护马白盖骨，目在之时自不在，有自归是目一时，而人终居无时矣，如知我妄修正法，修禅护马白盖骨，美在之时雄不在，雄贵家时美飘零，而人终居无时矣，修修有一之佛法，修禅护马白盖骨，有家之事主不在，主归家是家一拜，而之终居无时矣，主修有一之佛法，修禅护马白盖骨，身尽有时无功者，功者归是尽一怀，而者终居无时矣，行者我妄修正法，修禅护马白盖骨，更天在世主不在，主人归是天一无，而者终居一无时，主人我妄修正法，修禅苦马白盖骨，故乡故家与故园，皆是轮回无始法，波弄海浊无始矣，行者我妄求解脱，修禅苦马白盖骨，诚恳发福马尔巴士，加持令我得善举，加持令我得善举，怎么样？谢谢。不是我唱的好，是弥勒日巴唱的好。看看，请看歌词。第一个，修禅护马白盖窟是他禅修闭关的地方。先看最后一句，加持令我得山居。佛在南传清净道论跟大乘讲禅观的时候说，圣弟子都要远离红尘，在清净深山里居住啊，你的心才会不受污染。当然这个也有次第，刚开始你从滚滚的红尘里面要学习佛法，当然为什么要亲近寺庙或寺院或佛学院，为什么在每个礼拜七天当中还要上一次佛学班参加共修，就是在轮回里面你要亲近这个真正的善知识。所以真正呢要智慧要开的话，它必须要在呢亲近的兰若里面，除非你修持非常的好，善根很深厚，在滚滚的轮回里面呢，你才不会呢迷失。 所以这里讲每一个偈颂都有修禅护马白来窟，这是他禅修的名字。好，请看第一首，甚不动自性大悲尊，每一个人都有如如不动的清净大悲尊的佛性，可是呢我们常常都迷失。那大悲尊所显现的，当然以大悲观世音菩萨做代表，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信大悲心。他说啊，我呢一如我上师马尔巴大义师所预言跟教导他的，我回到家里呢是很多妖魔鬼怪的会来障碍他。谁是妖魔鬼怪呢？他的姑姑姑丈抢他的财产，凡是呢充满贪嗔痴的人呢都是呢他家乡里的妖魔鬼怪。他以前呢没有学佛之前会恨他们，就是学咒术想把他害死，可他学佛了以后才知道一切都是无常幻化的，所以他反而呢回到家乡的时候，很不幸他的爸爸不在了，妈妈过世了，妹妹发疯了，那家呢被姑姑给霸占了。刚开始他的姑姑很怕，他想糟糕了，弥勒日巴现在回来了，听说啊他开悟，那他一定会来杀我的。结果没有想到弥勒日巴去跟他说，姑姑我非常感恩你。他说你头壳派去啊，你脑筋有问题吗？我害了你你还说我要感恩我。他说没错，我不在的时候你帮我霸占家产，所以你帮我看庙啊，帮我看家，还帮我种田，所以我要感恩你。所以这说明了什么？没有学佛的人是迷惑的，有学佛的人呢，一切的是好的坏的都是无常的，是幻化了失的。接下来看第二首，他发愿惜他依他真实老师的如实的教导，让他呢顿生起广大的觉悟心。觉悟什么呢？世间所显现的一切法都是无常，没有实体，没有一个东西你是永远要依靠而不变的，一切都会变的。你也不要去执着师父，也不要去执着道场，什么东西都会变的。所以我才会说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第一次你会很感恩，最后一次不，第一次你会很欢喜，最后一次你也会很感恩。接下来那你会说一切都无常幻化的，那师父我们要努力的是什么呢？发愿。发愿，愿本身就是造一个善业，虽然在无有穷尽里面是轮回的，是空性的，但是因果是丝毫不爽的。你肯发愿就会有继续善缘修行。所以下面第三首说，轮回所有一切的业啊都没有真实的利益，你为什么放不下呢？为什么呢你还要请求世间的所有的利益呢？这样争名夺利勾心斗角永远放不下呢？假如你听到这一段你突然放下，你说要出家了，那我恭喜你，你还是很有善根的。很多人啊，我劝他，我不会乱劝人家出家，因为出家是真的很辛苦。很多人我劝他出家，他还是如如不动的。那就怎么等来生吧，灵修佛陀解脱法，那你就来生吧。不过呢，这一生不管你的相是在家出家，你要修的是什么呢？了解佛法，学文思修，学戒定慧，要精进的修六度跟波罗蜜跟十波罗蜜，这样子呢你才能够有一天在轮回当中得到解脱啊！所以要加油加油加油，我常常说精进精进再精进。真的这首偈颂，第三首偈颂请做一个记号，轮回所有的善业恶业一切都没有什么利益啊！所以古大德说万般带不去啊，只有业随身啊。这不单单对净土宗而说的，整个的大乘佛法也是这样讲啊。当你断气的时候，你想想看什么东西带得走呢？你最喜欢的金银珠宝，乃至你最喜欢用玉做的观世音菩萨，你也带不走啊。但是你若平常拜观世音菩萨，你这种虔诚恭敬心所累积的功德会带得走，它像业，像呢你的影子一样，它会跟着你，那就是啊。可是那一尊白玉的观世音菩萨你还是带不走啊，因为它也是什么无常的，你就留给你的子孙吧，我留给你的朋友吧。所以你要想世间耗尽了所有生命体力，你换来的是什么？真正应该好好想一想，好好的想一想。虽然在家居士没办法出家，但是你心中呢心像莲花出污泥不染，你还是可以精进学习佛法的。我前几天说过，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四个大菩萨里面呢，只有地藏菩萨是现出家相，那是他的愿心。 他在南瞻部洲要做一个清净的转轮的这个清净浮轮像。可是观音、文殊跟普贤都是大菩萨，他都留长头发的，所以在家居士也要精进啊。那当然你若发心要出家，那希望你来生做一个很好的如理如法的三宝弟子，出家的僧伽弟子，那当然那功德就会更大，出家是不容易的。接下来再看下面第四首，他说很多人父亲在的时候，子呢出去工作了，等子呢赚了大钱回来了孝顺父母的时候，爸爸已经过世了。两个人纵使聚在一起啊，但是呢还是看不破放不下的，聚的时间很短暂，聚的因缘也是没有永恒的实体的。所以真正的佛弟子应该发愿，我要真正好好去修持正法。那他这里讲他修禅修的地方叫护马白崖窟，是在西藏的一个圣地。接下来灭勒日巴在的时候，他的妈妈一辈子都看见他的眼色，被人家欺负跟侮辱，当他回到家乡的时候，他妈妈已经断气了，他没有看到他的母亲，他很难过，所以他说归子有子归时母已逝。但是密勒日巴很孝顺，最后他为妈妈跟爸爸修了很多法，在定中的时候他超度了他的爸爸妈妈到西方极乐净土去了。所以你要想想看，妈妈跟孩子聚在一起的时候要感恩要珍惜。现在时代不一样，我多说几句哈。现在的小朋友很不太喜欢爸爸妈妈，总觉得 freedom freedom 我要长大我要长大我要自由，他恨不得呢就不要你赶快跑。爸爸妈妈呢就像呢看小孩，就像呢什么是没有长翅膀的小鸟，对不对？有责任要照顾家，天下父母心嘛。抓得太紧呢他跟你 complain freedom freedom， 放得太松又怕他飞掉。所以我觉得作为子女的人要感恩，作为爸爸妈妈的要珍惜。为什么20年以后呢，我告诉你，他有男朋友女朋友，有帅哥美女酷哥辣妹的时候，你约他说跟妈妈吃个饭啊，说 sorry busy enjoy by yourself， 砰他就出去了，知道吗？养儿是不能防老的。我跟你说，有很多人也会劝我说，师父啊你那么辛苦你应该收徒弟啊，我说不用了吧，第一天徒弟来煮饭吃啊，给我吃很高兴，第二天我煮饭请他吃啊。现代的人也很难度啊，我还是度我自己比较好吧，所以独立一点。所以时代不一样了，要觉悟，不要你说哎呀我们以前那个时代，你常常会说，你常常会跟 young generation 说来坐下来听爸爸妈妈的故事，他说 sorry too old 太老了，那古代的故事是你古代的故事啊，对年轻来讲它没有意义，你反而要做年轻人的朋友。各位你相信吗？我现在虽然42岁，我们家最穷最穷的时候我吃过，那时候我还没有吃素哈。我们家最穷最穷的初一十五的时候，还呢这个米白的白饭拌酱油跟猪油，我有青菜还有一个猪肝，我就非常欢喜。我们家最好的时候是这样的菜，平常是没有菜的嘞。那讲这个故事你跟年轻人讲，他说师父 sorry unbelievable，他是无法相信的。对呀，他们很有福报吗？现在身体还都圆圆的，要么就是吃肯德基，要都是麦当劳，对不对？所以福报不一样。所以听好，子女要孝顺父母，父母要珍惜跟子女一起快乐的时光，要做朋友，对不对？不然将来呢他有他的世界的时候，你请他留下来他是不理你的，知道吗？所以一切是无常的。接下来看第六，妹在之时兄不在，他的妹妹呢在的时候家乡孝顺他妈妈，可是很不幸的，因为他妹妹有很多的障碍，等灭勒日巴回去的时候，他妹妹已经发疯了，也嫁人了，他也找不到他，所以兄归家时妹已经去飘零了。所以两人纵使以前聚过很多，兄妹感情很好，可是现在也再见不到了。所以他说，可是他感恩的是灭勒日巴也发愿诵经回向给他的妹妹，希望他妹妹不要发疯，所以他有修真正有舍真正佛法教义的这个佛法，修禅护马白崖窟。看第七颂，有家之时主不在，主归家时家已败。他就说他的家本来就是呢姑姑就是看他家的财产挑拨离间讲坏话，所以就霸占了他的家产， 等他回到家禅的时候，他的家呢已经是破坏了，已经是倒闭了。所以你说家是什么是家呢？各位，请问什么是家呢？写下来，回去想一想，什么是你的家？ What is your really home？ 你觉得你现在听完经回到家里睡觉的这个政府主屋是你的家吗？你现在放假到出国去旅行，那住 hotel 那个是你的家吗？也有莲友，我上次问过说，师父我老了，我很想去出家，对不对？可是我怕条件。很多人呢出家，那不叫老了出家，那叫搬家。出了家的师父呢，也不要执着这个庙是你的，哪一个是你的？真的，你真的仔细想，没有一个地方是你真实的家，心灵平静才是你真正的家。你说夫妻住在一起，你现在孩子长大，到时候呢新加坡工作很辛苦，到了美国、加拿大、到 Australia 赚了钱把钱寄回来，其实孩子回家是像 hotel。 其实我们人住在一起，房子只是像旅馆一样而已，你每天都在什么 check in check out check in check out。 可是呢，当了家产呢被人家霸占的时候，你就很不甘心，这是我的，我的老娘一辈子拼来的，你怎么可以抢我的财产呢？你就给他吧，死的时候你就带不走嘛。有福报的人在往生的时候还会把家产供养三宝，供养给寺庙或慈善育幼院、孤儿院，那是你有善根的人。所以听好，很多的华人啊，以前的时代苦在哪里，都为子孙留太多财产。我觉得你应该帮助他，教育他，不要给他太多，也不要太少。很多人觉得一辈子你命很苦，为什么？你就是拼命的做牛与做马嘛。儿孙自有儿孙福啊，对不对？你要给他照顾他，但是也要让他独立，不要觉得什么东西都是应该人家照顾他的。所以留给子孙的财产不要太多，我想跟你讲真话，太多是抢财产的。你躺在那边呢，癌症的时候呢，人家都没关心你，旁边就开始已经在抢财产的，妈妈有多少多少钱，要分二分之一，二分之一的二分之一，你不觉得很悲哀吗？对不对？当然你若有福报，遇到了你的佛弟子呢，家人是呢也佛教徒，孝子贤孙，那是你的福报，非常好。所以老菩萨们真的要度你的孩子学佛，否则临终断气的时候，你最大的障碍是什么？他们吵架。发愿吧，你求观世音菩萨，求地藏王菩萨，他会度你的孩子学佛的。纵使他将来是到其他世界里，他也会遇到善人的。所以可见观世音菩萨真的是很忙的哈，天天都要听很多众生，天天念，天天念，天天念。下面第八首，这里的圣经听好，不是基督教的圣经。有人一看到说，你看哦，我终于找到佛教也有基督教的 resources evidence， 答案错了。原来的藏文叫 Holy Sutra， 中国的古汉文把它翻为神圣的经典。是什么？西藏的人不管读经跟不读经，真正能够读文字的人是出家人。那一般的西藏的人大部分文盲比较多，不像现在我们东南亚或新加坡、台湾教育很普及。那他觉得只有喇嘛可以懂得文字，所以他觉得那经典是很神圣的，他会像佛像一样放在佛堂里顶礼拜大礼拜。就好像我鼓励过大家，如果华严经、法华经你没有时间念，起码你可以请经书放在佛堂一样，每天大礼拜，这样你还是有功德。所以他就说，当灭了日巴在的时候呢，那个他佛桌上的经典呢，有妈妈供，也有他自己供。可是当他回来的时候，所有的家人走的走，往生的往生，流浪的流浪，经书呢是一层层非常厚的灰尘的，而且已经被蚊虫啊虫子都咬坏了。所以叫归供者归实，经已坏，二人重聚无实意啊。真正有修行的人，就要有勇气去修佛陀的正法。接下来再看第九，耕田。灭了日巴家里也有田，但是被姑妈霸占以后呢，那田就别人耕了。请看第九颂，耕田在时主不在，主人归时田已无啊。他说，以前呢我还能够帮妈妈耕一点田，现在主人没有了，当我回来的时候呢，田事实上已经荒芜了。所以你想，耕田的人主人跟耕田的这个佣人，你有什么好计较的呢？两者重聚也是短暂的，所以主人啊应该觉悟放下，真正去修真正佛的正法。 再看第十首，第十首寄送请做一个记号，你故乡故家与故园，你觉得人中国人都有落叶归根，请问哪个地方是真正你的根呢？我的爸爸是中国大陆人，我的妈妈是客家人，对不对？我的出了家以后我去18个国家，请问哪个地方是我真正我的家乡啊？不，台湾是暂时的。哦，对，说动了我的心 ，Thank you。对，西方极乐世界净土是我的家。可是这里的意思是告诉你，世间业力所显现你的所谓的家乡，所以客家人、闽南人，你的家、你的花园啊，其实都是暂时的，借你用的。轮回里面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下面来讲，可是一般的人不听闻佛法的时候呢，拨弄顿号爱着无实意，把爱着画起来，很多东西喜欢的就非常喜欢，贪爱占有甚至执着放不下，这就是你轮回的根。所以为什么要讲空性，为什么讲缘起性空，就是要让你真正的英文讲 wake up，真正的觉醒，从这轮回生死的大梦里面真正觉醒。没有一样东西是真的，只有一个真正修学佛法是真的。所以你问我说，什么样生命的意义是最有意义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答案。你若问大乘佛法的人，他会告诉你，我一生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六度波罗蜜，你的生命是最有意义的。假如你问金刚乘的人，你的生命什么最有意义呢？他说，我能够闭关修持而能够开悟，那是最有意义的。所以你注意看，你去印度、西藏跟尼泊尔落后的地方，你会不会真正闭关的人物质都很简薄，他没有福报吗？他福报比你大，但是他什么东西都布施了，他只要基本的生活，剩下全部的生命精神体力呢，他完全去学习佛法，完全去闭关。所以出家殊胜是在你放下世间所有的一切，用全部的生命体力去学习佛法，利益众生，甚至闭关而成佛，这个才是最大最大的利益。你不要担心度不了众生。我举一个例子，再用101层大楼，台湾的101，假如你爬到第10层，放个烟火 firework， 你就只能看这么一点点。假如你呢爬到50层，你的 firework 就是更大，对不对？当你真正成佛到101的时候，你怕不怕度不了无量的众生的？过去、现在、未来，所有一切众生都能度，但先决条件，你得先出轮回，你得先证悟，你得先成佛。先不要说成佛那么高，起码你要证到初地欢喜地菩萨，不退转不动地，就是从凡夫进入圣人的位置。这样的话，生生世世你来轮回啊，我告诉你，你都在做梦，做一场戏，你不会继续做恶业。但真正要永远的度无量的众生，甚至能降魔啊，克服一切的障碍啊，到8地不动地菩萨。所以不是说我喜欢去极乐世界讲极乐世界好，西方极乐世界殊胜就是阿弥陀佛发愿，所有人到极乐世界会8地不动地菩萨。所以你不用急着度众生，急的是要什么？我心中的贪爱有没有少一点？我心中的执着有没有放下一点？我心中的烦恼有没有轻一点？我心中的菩提心有多一点吗？我心中的智慧慈悲有没有更广大一点？这个才是你要努力的地方，了解吗？最后，当然西藏是非常感恩老师的，所以他说灭了日巴说，我在修禅的白马窟里面永远感恩他的老师，没有老师马尔巴大意思是他是不可能开悟的，所以让他加持我。虽然灭了日巴在山上修持，他吃的也很简单，到最后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他吃草，所以灭了日巴整身都是绿色的，这就是他的典故。然后呢，他也遇到猴子啊来拿水果供养他，对不对？也有山上的动物呢踩着水果来供养他。听起来你好像觉得天方夜谭的样子，可是事实上问题是你有没有这个愿心，真正的昼夜精进修行。从这个例子来讲，我想新加坡所有的莲友，不管你是担心房租生活，起码你本密勒日巴幸运吧，你没有住在山洞里吧。好，再看下面，请看到57页第8行，秉持智波罗蜜。 伟大的智波罗蜜代表是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先看科判，它分为丁一世间的智慧。对不起哈，对不起，要翻开47页。对不起，先看一下科判，听我的经要很专注哈，要翻过来翻过去，翻过来翻过去，不好意思。先看47页第六行，丙时智波罗蜜分三种，丁一世间法的智慧，丁二出世间法的智慧有五种，待会我们会讲。知道世界的成住坏空四大元素，众生无量，圣者无量，也知道佛的各种身。请看幻灯片。接下来再看丁三，它有小节。简单的讲，智慧有分世间的智慧跟出世间的智慧。那在这里讲丙时智波罗蜜，当然它是偏重在出世间的智慧多。这一段会有一点深，但是你先了解，成佛的时候这些问题你都会解决，所以你不用急。好，接下来看一下幻灯片，这是敦煌的壁画，文殊师利菩萨。文殊菩萨在这个大乘里面，他是非常庄严的，骑着这个青色的狮子，他有无量无边的眷属。假如你去朝五中国五台山的话，释迦牟尼佛亲口赞叹，东方有震旦国，其山名曰清凉，其有菩萨10000菩萨，海会围绕。所以换句话说，文殊菩萨的功德力现在在五台山，你虽然看不到，你要有缘才会看得到。好，每个人的业不同，但事实上五台山啊是文殊菩萨的圣地，所以你去五台山朝圣的时候，你应该发愿念嗡阿扎巴扎那帝，不管有灌顶没灌顶，你都先念。然后呢，你希望在禅定中梦寐之际能够见到文殊菩萨亲自放光加持你，你要发这个愿，很真诚很真的愿。或许在哪一天睡觉的时候，真正文殊菩萨就说 Hello I'm coming to see you， 那就恭喜你，这是真的。因为在圣地里面呢，文殊菩萨会满你的愿。详细可以请上网听我讲的文殊十大愿。所以文殊菩萨代表般若波罗蜜的智慧，请看57页第10行，丁一世间的智慧。般若波罗蜜第一个世间的智慧，以解释57页第9行，以解释利波罗蜜，我今现在龙树菩萨说，我现在要介绍智波罗蜜。丁一世间的智慧，世间人也有很高的智慧，比方说电脑，他懂很多电脑很多软体，这个也是世间的智慧。他会建房子，他懂得建筑，这个也是智慧。他会造飞机，这也是世间的智慧。但注意听，世间法的智慧只能让你生存。有些人虽然有智慧跟知识，但是他不一定能断烦恼。他越聪明的话，可能呢他骄傲心越重，他呢越聪明，可能他贪心越强。所以世间的智慧只是呢让你在这个世间生存里面的，所以学世间的智慧只能让你生存，但是呢这样是不够的。请看经文，此中所谓世间所印的各种书、各种刻印章、算术，乃至于各种戒论、风黄痰阴等，就是中国讲的这个中医或各种医术，方论就是各种医方，或是可以治各种，譬如说像其他宗教或民间宗教干消或发疯或鬼迟等病的，乃至于破诸蛊毒。破诸蛊毒就是我前几天讲的人家下降头，但是呢其他道教或其他都也有咒术，这些东西他们也是一种智慧。但是有一个问题要很小心，动机很重要。假如你会看 算命跟风水，假如你的动机是不良的话，那我觉得不好，宁愿不要懂比较好。为什么会看相的人呢、他更执着，他来看，你这个人又印堂发黑了，哎呀你这个人相貌很好，看到美女呢心就动了，哎那个人相貌太好了，我要把他渡来做我太婆老太不是老太太，对不起，渡来做太太的话他会更高兴。所以为什么从佛法解脱的角度来讲，告诉你那个是不究竟的。越会看相的人，我告诉你越执着。所以劝看相的人要念什么，要念金刚经，这样子你才会破除你的执着，对不对？ 第二个再看第十二行，又作嬉笑。有些人很会搞笑演戏呀、啊、drama， 有些人很会写文章，可是写的好文章可以帮助人，写些风花水月的乱七八糟的文章，那会造恶业的。所以你的动机很重要。有些人对于做城堡、做花园，乃至于种田、医药、农作物等等，他很了解。好，大家知道在新加坡也有很有名的福禄寿，对不对？一进去全部都是泡佛菩萨吃饭的，里面呢也有卖金银珠宝、摩尼、琉璃宝、玉珊瑚、佛像等等的。有些人对这个方面古董他也很了解，但是我觉得讲了半天还是你的动机很重要。你说存着一颗真正帮助众生的心，这个也是很好的行业，帮助人家这个结善缘，但是不可以太执着。举方说在台湾也有，新加坡也有很多莲友都问我说，师父啊，你要不要帮我看一下八字啊，我今天是不是又冲到，我是不是改个名字好。我说我是讲经的法师，你要改名字那我叫你每个人都改成无量寿佛，那寿命最好不是吗？每个人摆成大悲观世音，对不对？下次人家打电话 Hello 你是谁啊，我叫大悲观世音啊，那不是更好吗？你光改了名字，你没有那个功德啊，还是没有那个福报的。所以不要去做这些，抱歉哈、哦，我可能讲了有些人不高兴，做那些 talk pike 的事情没有什么意义的。改了三次名字呢还是改回来了。所以佛教徒要有智慧，不要人家讲一讲呢你就改。那假如每个人都改成大悲观世音的话，我第一个我就先改成南无大悲观世音好了。可是问题你要没有关心的悲心，观音菩萨的功德，观音菩萨救苦救难的精神，观音菩萨六度万恒的功德力，你有这个你不改名字你都还是会很有福报的。接下来再看入于日月，有些人对这个星宿看占相呢他也很熟，好像日月或是薄时星宿，或是呢解梦等等，建立相珠等身份分身分，对不起，身分知节等等这些知识呢，他非常的懂。有些呢，对于这个境界行处，境界行处就像佛教之外，其他宗教有很多也守戒律，比如说基督教、天主教，有些牧师跟神父，他的呢品德也非常好，所以他来真呢也是呢很有福报的。有些呢，其他这个像耆那教或是婆罗门教的呢，他戒律也是很好的。对不对？然后他们也有神通，也有祷告，也有禅修，但是这无量无边的众生里面最重要跟要正觉相应，要跟觉性相应，你才能够真正利益众生，到达智慧的彼岸。所以动机很重要。接下来请看幻灯片，这是台湾福严佛学院的大殿，华严三圣，由有名的已经去世的杨英峰居士他雕的。杨英峰居士他们全家都是佛教徒，他的女儿还出家了，叫宽谦法师，现在也是很了不起，在新竹这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的比丘尼。你看大乘的造像是非常非常庄严的啊，中间是释迦牟尼佛、毗卢遮那佛，右边是文殊，左边是普贤，它是以敦煌壁画的啊，这个呢你们在新加坡就看不到。接下来看中国五台山的五方文殊，很抱歉那个时候呢我虽然很认真学照相，但我没有广角镜头，事实上这前面是有五尊的，后面有一尊是本尊。五方代表五方佛的智慧，事实上是五种颜色，但中国人比较喜欢金的，所以就全部是涂金的，你看非常的庄严。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啊，他每一尊呢都拜五方佛的宝冠，表示文殊菩萨呢在十方佛国土都能示现的。接下来看出世间的智慧分五，请看五十七页第十七行。第一个要知道世间成住坏空，请看经文。真正大菩萨诸佛他知道世界哪时候形成，哪时候破坏，哪时候因为众生的业显现又有，哪时候众生有业消失的时候他又破坏，他就知道。所以菩萨是知道过去现在未来的。所以为什么要鼓励大家去菩提迦耶朝圣？因为在56亿7000万年以后，不管经过地球的核几次核爆炸， 最后形成世界的中心点还是菩提迦耶，对不对？那时候不知道你在哪个世界了，对不对？那是众生的业显现。第二个，又知道业形成，世界形成，业消失的时候世界就坏。所以有很多人都问说，为什么世界这么多灾难呢？那是因为众生的业，众生的业所造的业呢，是比佛菩萨的功德力啊非常大，大大大到呢业都很难改的。又有佛菩萨知道世界哪时候呢它是形成，哪时候呢它能够破坏，哪时候呢成住坏空。简单的形成安住，坏就是破坏，空最后消失到原来，一切呢都了不可得。接下来看第二类，知道地水火风四大元素的差别，知道地界、水界、风界、火界若大若小，若众生无量的差别。纵使它像非常非常非常的细，细到叫微尘，微尘现在以现代的科学化来说叫原子，原子的微原子，一直分分分分分到细微尘，它通通都知道。所以呢他整个房间里面有多少的微尘或原子，他通通都知道。微尘是聚合的时候就显现，微尘分散的时候呢，它就消失。所以现在物理学科学呢，都是研究很多的是微尘，事实上就是指微尘子。接下来也知道世界所有地微尘的微尘无量无边，也知道地水火风它们的本质是空性的，所以他知道四大元素的差别。注意听，佛菩萨为什么要知道四大元素的差别？他因为知道四大元素的差别，他才能够救你。比如说你生病了，念大悲观世音菩萨，念水，为什么本来是水的普通的矿泉水啊，透过你对佛的虔诚心、加持力、念咒力，最后大杯水连癌细胞都能治，为什么？就是不可思议。这有我昨天讲佛力、法力跟自力，还记得吗？记得吗？你忘的话，我下次就不来新加坡了。对啊，我苦口婆心讲那么多，你要记得啊。好，所以透过水，你看水本身是就是一般的矿泉水，可是你供在观世音菩萨面前，你的所缘缘虔诚的恭敬心，再加上念大悲神咒的力量，观音菩萨的大悲咒的咒力跟大悲心的功德力，你看这个水呢，大悲水会连癌细胞都能治好，这是连科学都无法解释的。最近有一个莲友跟我说，我忘了他的名字，他说很不幸的他也得到子宫颈癌，结果他给医生检查的时候，还好他学佛了，他也接受，结果他念了三个月的普贤行愿品，一天念两三遍，到三个月一去检查的时候，医生说 It's impossible， 所有癌细胞都没有了，恭喜他，这是真的，这不是我的力量，是华严会上佛菩萨的力量。最后我鼓励他，我说你还是有福报的，为什么？我一样苦口婆心劝很多的众生，十个里面呢，有五个人相信，有个人五个人不相信。前一阵子我有一个我二十多年前光复国小的小朋友，他的学生，他非常孝顺妈妈，他们家是一贯道，后来二十年都有跟我联络，好朋友，对不对？结果他妈妈也是得到了子宫颈癌第三期，那怎么办？全家念普贤行愿品，念大悲咒，喝大杯水。我跟他说要做最好的准备跟最坏的打算，所以一半一半。我心里老实讲，我想他可能没办法了，可是很不可思议，他真的很肯的发愿，全家人昼夜一直念，念了三个月以后我也帮他念，结果呢癌细胞转化了，现在活下来了。可是活下来以后呢就不学佛了，现在还到外面跑啊。本来呢没有学佛之前跟我讲啊，师父我要发愿哦，我要虔诚的利益众生，我要来共修，我要去朝圣，现在弄不记啊，都忘了。所以呢众生难度啊，但是很不可思议是他的儿子的孝心跟先生的孝心关心，真的他太太活下来了，现在还活着，这是真实的，我不能在佛菩萨面前打妄语，这是真实的故事。但是呢当时他怕死啊，所以很虔诚精进，现在死解决了，他就继续轮回吧。所以众生难度啊，所以了解地水火风，你要知道它的功效，所以才能够利益众生。在这里回答一个问题，好， 我看了，我心脏不太好，讲多少算多少好了，讲不完下次还可以继续说哈。有一个莲友问说，师父，我听了你讲地水火风的方式，我觉得有一个新的 idea， 我可不可以每天念地藏经千遍，地藏圣号，接下来念普门品妙法莲华经大悲咒七遍，108遍六字真言，接下来念文殊赞七遍，心经21遍普贤行愿品，再念阿弥陀经佛号21遍往生咒跟慈云忏主，请问这样修持能够脱离三恶道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吗？假如不能的话，我是不是再回来拜我的88佛，拜108拜呢？请问这样是不是杂修？请师父慈悲开示，功德无量。我觉得念好长哦。错了，你这个莲友不善学，不是这样学佛法的。听好，佛说一切法为治一切心，每一个法门都很好。我讲地水火风空的意思是说，每个菩萨依为众生的元素不同，他发的愿不同，修任何一法他都能成佛。你这样子的哈，真的叫做大杂烩，你念什么东西不太容易得到力量，只能说结一个缘。听好，我没有否定。听好，我来新加坡讲经，我应该简单的公开回答，分两层。一，为了弘扬正法，佛是开无量法门，所以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是开无量无边的法门的。就像在学校里面，有人读学数学，有人读英文，有人读历史，有人读 science 科学，都可以毕业的。不是说念这个科系跑那个科系跑这样个科系，那你10年都没办法毕业的。世间这样的简单的道理你都懂，那你要很欢喜，你列的这些法门都很好，但我要给你一个建议，要专精修持。法要懂无量无边，是因为你要知道道次第，就像花园一样。好，我常常说这是很多新加坡人共同的问题，可是我还有耐心，我也很细心，请你专心听，要了解道次第。你修一个大悲法门，你要知道大悲法门在整个大乘佛法里面修什么，修六度波罗蜜，修十地，不是抓很多功德叫很多，这叫做新加坡 Dharma Shopping Mall Buddhist Dharma Shopping Mall， 这样比较好听吧，不是这样修的。你抓的越多心越散乱，每一个都有功德，你抓的越多，看这里，你念地藏经完以后，你再来念观世音菩萨，表示你对地藏菩萨也没有信心的。一个法门都可以让你成佛的，所以在解门上要学广大无量边的道次第。所以为什么要讲菩提资粮论？有些人听前面后面不知道，有些人听后面前面忘光光。学佛法不是这样学的，没有听没有关系。海印古师的住持很慈悲，所有的佛弟子都很护法，所以会流通 DVD， 回去第一遍第一遍开始重新听，不要很娇慢的认为我都懂了。佛法浩瀚如海，连我都不敢说我全部都懂，我都在不断的学。所以在道次第上呢，你应该一个一个次第的要学习。那作为一个法师，我要住持正法转法轮，所以我当然像中药的药铺，每一种药我都要懂吗？我总不能坐在这边来我就一铺10全大补丸，不管你这身体是虚热暖热对不对，然后呢哎，这是感冒咳嗽通通吃下去。那答案是呢，有些可以治好，有些是药到命除，了解吗？所以作为法师利益众生，作为佛转法轮，当然有无量的法，可是这个当中哎，你要去自己抉择。所以这位莲友，我知道你很精进，你也听了很多经，我不是责备你，只是说修行不是像你这样讲的。那我下一次呢再来讲法华经，或有一年我再讲维摩诘经，我再讲般若经的话，那我看各位通通都出家吧，从早念到晚才念得完呢。那这样才能成佛的话，那没有一个众生是可以成佛的。所以法是无量的。第二个，你说你以前拜88佛忏悔文很好，你没有拜88佛忏悔文，你今天也听不到文殊菩萨的法门。所以听好，第二个回答就是说，对一切的东西都要感恩。 你不要觉得说我以前学错了，不，就是一千一步一步的，一步一脚印，你今天才有福报听到这么殊胜的文殊师利菩萨的法门啊。从古至今啊，龙树菩提资粮论啊，在大正藏有弘扬的人很少，连注解都没有啊。但我求佛菩萨也尽心尽力为你们讲，所以就是因为你们以前拜了88婆忏悔文，做了很多义工，做了很多功德，就算你去道教这样跳一跳当梯，你今天才会遇到这边的功德嘛。所以要感恩一切的缘，但不要执着，了解吗？所以古大德说，若说一切法，未至一切心，若无一切法，何须一切，若无一切心，何须一切法呢？了解吗？好，我看经文讲到这里好了。下面简单的讲，悟三是讲到众生无量无边的身。我们一般人都知道一个身而已，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过去是什么。过去可能呢是帅哥美女，过去可能在天上住过，可能我在地狱恶鬼畜生也轮回过。释迦牟尼佛说他在六道轮回也轮回过，但是他跟众生不一样的是，不管在无量的众生身里面，他都有菩提心。